可是问题不简单哦，这个彼得要讲话哦。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那意思，为什么耶稣彼得叫耶稣叫夫子啊？到了第八节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开口说夫子啊？夫子就是拉比，就是先生。什么先生？讲圣经，讲圣经故事，教导圣经的先生。提醒耶稣哦，你是教圣经的拉比哦，夫子哦，你不是渔夫哦，我们是加利利几代相传下来专职业的渔夫哦，水深水浅，有意没有意，我们都知道耶，何况我们刚刚整夜劳力，都一条鱼都没打到，你现在重新叫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逮，你没有搞错啊？里面有很多话没讲出来而已啊，我替他讲了，有一种傲气，一种己很强的己，就是不肯顺服，讲理由，不顺服，讲理由就是不顺服，连耶稣基督他都敢这样回答。还有你注意哦，第四节里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在原文里面这个网是多数的，多数的。第五节，但依从你的话，这个但字哦是什么意思的哦？你勉强嘛，既然你吩咐了，你是老师吗？我都跟你讲，其实彼得心里面有数了，一定没有疑的，所以但依从你，不得已嘛，你既然吩咐了就下网。第五节的那个网啊，我就下网，那个网根据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是单数的，是单数的一个网。前面第四节耶稣吩咐把所有的网，船上的网都丢下去，可能两个三个更多丢下去。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鱼，但一从你话我就下网，一个，我想一个都肯定没有鱼了，心里有数，一定没有鱼了，一个网已经够了，没鱼就是没鱼，没鱼就没鱼，难怪后来打到满网都是鱼，把彼得吓坏了，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哇，不把他吓死啊，肯定吓死哦，还好他没有晕倒啊。哇，有这样的事哦，我们的老经验，我们的职业渔夫的经验，怎么能够跟这个拉比夫子来比啊，好厉害哦。耶稣基督神子的形象就彰显出来了，彼得的己。我们很多时候有彼得的己。好，翻开来的十八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这个老兄又来了。十八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彼得又来了。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够吗？耶稣说不是七次，乃至七十个七次。那耶稣的意思是不是七就是完全嘛？七十加七就是完完全全。耶稣的意思是不是告诉他一百啊，七七四十九嘛，就四百九十次，四百九十亿你就可以不饶恕了？那也没有人说会能够拖到四百九十次那么样的饶恕，不可能嘛？那耶稣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的饶恕。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在这个次数的问题。问题是在彼得为什么要来问耶稣？这个老兄很厉害哦，我跟随耶稣这段时间了，现在我要来让耶稣看看我够不够好啊！我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够吗？哇，如果你能够连续饶恕一个人七次，我觉得真的是了不起，照彼得说了不起。这是问题，要了解什么叫做饶恕。饶恕就是完完全全的，都是完全没有了叫饶恕。彼得根本就没有饶恕，为什么呢？他把它数下来嘛，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嘛。饶恕就是人得罪你一次你就忘掉，一百次也忘掉，你等于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一百次也没有，五十次也没有，这个叫饶恕。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像彼得一样， I forgive you but I not forget， 我饶恕你，但是我不能忘记你对我的伤害太重了。 请问你不能饶恕人对你的伤害，谁受苦啊？啊，对方给你整得要死了，是你自己整你自己要死。弟兄姊妹要学习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好处，要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你才是一个灵里面释放的人。别人对你的伤害，当然你要反省自己先哦，对不对？如果他无缘无故的对你的伤害，对你的重伤，我告诉你，这种东西我遇到很多了。51年的服事里面，我两次向上帝写辞职信，也告诉你我的软弱。哦，这个人射箭射过来，那个箭射过来，跟你很要好，但平常都很高兴，很喜欢你的人，最后呢，就是捅你一刀。啊，台湾话讲，头前跟你讲重工，后边跟你弄一空。头前跟你讲三听，后边跟你三病，就是这样。前面跟你讲同工，后面整你一个窿。那这个是台湾话，比较有押韵嘛，哦，前面跟你讲相爱，后面跟你打拼个你死你活。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己，我们今天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己才会没有。但是我们要靠主 deny ourselves， 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王做主。不容易，不容易。假如我们带着己，神不能用我们。什么时候你的自我抬头，主耶稣就消失了。什么时候你没有自我，你把自我钉死，耶稣就活出来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很多基督徒说遗嘱东钉死啊，老我自我钉死，可是钉上去没有死哎，所以他过得很痛苦，因为钉上去一般两三天就死了，他没死哎。哇，很多基督徒说，哦，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可是还没死，挂在那里还没死，痛苦死了。如果你一死掉啊，你就活得很痛快的，很释放，很喜乐。什么叫死啊？我本来以后在你们教会有机会讲到我在讲这篇信息的，今天透露一点给你们嘛。死就是没有反应，人家称赞你你也没有反应，人家骂你责备你重伤你没有反应，像一个死尸一样嘛，没有反应了，就是死。这个是你要到那个地步才是死。不容易了，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我们有肉身，肉身知道会痛苦的，我们也有自由意志会反抗的，就是要学习。这是很深很深的一个很大代价来学习的一个道，一个真理。第三，消极要付的代价更重要的一个舍弃舍己还有什么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的记号是什么？死。十字架的记号就是死。所以我们要为主舍命，随时准备好，先把我们舍命的心智摆上去。主啊，不管任何的环境，你要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把我的命拿走，让我为你牺牲，为你寻道，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已经预备好了，不要逃避舍命。为什么要舍命？因为耶稣基督先为我们舍命，因为为主舍命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最荣耀的一件事。如果你今天为君王、为总统、为首相来舍命，你会觉得很了不起，对不对？大家都会很称赞你，给你拍掌，给你登报纸。你为了救总统，然后呢，你舍掉你的命。你一般为了救人而舍命，那些都给你鼓励，给你奖状了，给你说你是英雄啊，是什么都有了。何况是为那为我们舍命的主，他先为我们舍命，他要求我们这些人跟从他，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要为主牺牲，为主舍命。他先为我们舍命。使徒时代你看圣经，保罗是这样，在罗 启示录，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里面，保罗就要上到耶路撒冷去了，到哪里去听审？弟兄姊妹在二十章的前面的里面，十九章的里面，对不起，在二十一章里面的弟兄姊妹知道了，就拦阻他，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我知道圣灵对我说，在各城里有患难所炼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的恩召和使命，证明他恩惠的福音。我不以性命为念，保罗这整个生命都献上了，死就死吧，为主来死是最有价值最荣耀的一件事。所以保罗最终在罗马帝国尼罗王迫害教会的时候被斩首了，为主牺牲了，他整个生命都是为主牺牲。我明天会跟你们最后一天跟你们讲这个保罗的这个信息里面会提到，爱主不变的时候会提。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解放以后，很多基督徒传道人爱主的基督徒都为主摆上生命的。我二十多年前到中国大陆拜访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那个时候没有外面的宾馆，在里面投资都有华侨大厦，用的钱都是用美金、外汇券、港币，我们外面的人进去不能用人民币，我们坐飞机坐什么都是要用这些钱来买机票，只有宾馆里面才有餐馆可以吃饭，所以我们就约了那个牧师跟他的同工，尽量邀他所有的同工，他那牧羊的教会蛮大的，请他同工一起来吃个便饭。牧师在吃饭的时候，他就介绍他的同工，大概那时候有十几个，有好多个没有来，都是年轻单身的传道，有男有女，都是年轻刚刚结婚或者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传道，只有他一个。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63岁，他的同工都是很年轻的。牧师一个一个介绍完了以后，讲了一句话非常感动我，他说牧师，我们这些同工每一个都预备好心，随时为主舍命。是这样的一些人哦，难怪神用他们，因为他们是完全把自己摆上。我们要思想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章里面教会要选，因为人多了忽略了希腊人的寡妇的饭食，所以有了一点意见，最后彼得说我们要从这里我们会众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就选出了七个，其中一个叫司提反。第六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除了前面三个条件还加多一个大有信心哦，哇，条件很好。第六章第八节，司提反在民间行了许多大神迹奇事。第六章第十节里面说，司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哇，了不起哦，很了不起。后来在第七章里面，他就在公会面前就申诉，给他有机会申诉，他就讲了一篇大道理，把整个圣经旧约圣经融会贯通。你一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你就了不起啊，很多的旧约圣经没有出现的东西是在他口中讲出来的，把摩西的一生分成三段是他讲出来的。哇，讲完这篇大道理啊，很动听哦，而且在公会的面前众目都怒目盯着他看着他哦，他很勇敢的讲这篇信息。讲完以后怎么样？那些公会的人气得不得了哦，然后呢怒目看他，怒气填胸，用石头要把他打死，捂着耳朵冲上前去用石头打死他。讲完这篇道呢，大概有没有一千个掌声，1000块石头往他身上扔过来啊，把他打了。你说神可以不可以叫他不要死，可以不可以？可以，对不对？ 可以把1000块石头变成1000个乒乓球，打过去，嘣，变成乒乓球，打过去变成乒乓球，可以不要死。我一直在注意一件事情哦，如果给你选择彼得跟斯提凡哦，两位老兄，一个可能年纪大一点，一个年纪轻一点，两个都有才干，斯提凡很了不起，刚刚我讲过了，这两个人给你选择，你要哪一个人先回天家？哪一个留下来多做一点主的工作？你要哪一个？啊？要把谁带走？我们先把他淘汰掉，让他回去天家，早一点走吧，不要你了，把斯提凡留下来，对不对？那奇怪哦，你看第四章彼得传福音被人抓了，关到牢里面去，哎，神又派天使把他带出来。第十二章被抓了，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神又派天使把他救出来。哎呀，这个斯提凡一下传福音被人一抓，就被人用石头打死嘞，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每个人的生命在神的手里，神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对待哪一个人，要他怎么死怎么走。斯提凡被人用石头，快要被石头打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你出去外面看看，天有没有打开？你去看，天有没有关起来？对着你关起来，突然就哦，天打开了。为什么他说天开了？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天对你就是关闭的。当你看到耶稣，那是神国度里面的门打开了，天，那个天打开了。看到耶稣站起来，那奇怪哦，为什么斯提凡看到耶稣是站起来的？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完成了救恩，升到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嘛，对不对？对，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为圣徒祷告。但是斯提凡所看见的耶稣是站起来，在神宝座右边站起来。哦，是这样的，耶稣坐太久了。起来松松筋骨吧，啊，我们有时候讲言，你们听太久了，我应该叫你们站起来松松骨头，他精神比较好嘛，是不是？耶稣这样坐太久了，太累了，起来松松骨头，不能一直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太累了，站起来。不是，不是，为什么他要站起来？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把斯提凡灵魂接回去，第二个原因很宝贵，尊重斯提凡。有人说，如果莎士比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要站起来，大音乐家莎士比亚进来，我们就站起来尊敬他。假如耶稣基督进来，我们都要跪下。可是斯提凡为主寻道，所看见的是耶稣为他站起来哦。那斯提凡是何方神圣哦？如果奥巴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尊重他都要站起来，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你去到白宫，你去到白宫的时候，白宫里面的所有的阁员都要站起来，哇，那其他的阁员除了总统知道以外，其他人都看，哎呀，这个是什么小家伙啊，个子才5尺4寸呢，哦，这么小小的年纪都73岁了，到底他跟奥巴马什么关系啊？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看重每一个为他寻道的人，他特别尊重为他寻道的人。这是斯提凡最荣耀的一个时刻，别人看不见，只有他看见。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每一个为主寻道的人，主耶稣基督一定向他显现，因为主看重这样的人，把生命为他摆上，为他舍弃。求神特别恩待怜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做主门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随便跟人家讲耶稣，信耶稣上天堂，罪得赦免，信耶稣神赐福给你，要什么有什么。哇，那你就传错讲错了，你害死他。有一天他生病了，你说信耶稣不会生病，他生病了，他说你的耶稣不灵嘛，没有保护我不生病，我的生意失败，我的车被人撞了，对不对？信耶稣是要付这么样的一个代价，耶稣走的路我们都要走，耶稣做的事我们都要做，耶稣过的生活我们都要过，是这样的一回事。效法他，像他，听起来好像 前面三样舍弃、舍己、舍命，都是杀杀杀杀，都是消极的，对不对？顺服主、受苦、牺牲、付上代价、被人侮辱，什么都无所谓。可是你也在享受，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行，你会经历主的同在、主的全能、主的爱、主的供应、主的拯救、主的能力、主的保守等等，你会经历。难道神把但以理撇弃吗？但以理至死忠心哦，把生命摆上来持守他一天三次的祷告，结果呢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死掉吗？也是，神不要你死啊，我告诉你，你死不掉的，车撞你，撞你不死的。如果时候到你想不要死的话，一根柴子一碰过来，就打到你，就倒下去，就不会起来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生命不在你的手里，传道书八章八节，生命是在神的手里。撒德拉米沙亚波尼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了不拜巴比伦王的金像得罪神，他不拜不做，神给这个王给他机会，他还是坚持不，火窑烧了七倍的日也不怕，最后被扔到火窑里面，死了没？没死。那很多例子摆在我们面前吗？你怕什么？我们之所以遇到困难就那个了，就逃避了，你就是怕死嘛。当你坚决不怕死的时候，把生命交给主，神大能的手托住你，不是但以理有能力堵住狮子的口，不是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可以把那个火把它化解掉，不是，是神大能的手托住他，保护他。所以我们的主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着，看顾着我们，是阿巴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记得你要跟随主，要做主的门徒，舍弃、舍己、舍命。当你在舍命的时候，在过程中整个神要你走的艰难的道路上，你会经历到神特别的恩典。神一般普通的恩典谁都可以享受，特殊的恩典一定要被丢狮子坑，一定要进火窑，一定要在患难中你才经历得到的。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再一次把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你的话要我们做跟随你，做主你的门徒，帮助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可能我们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按照神你的要求、你的要求、你的真理来过基督门徒的生活，来做基督的门徒，舍弃、舍己、舍命。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今天借助你的话，借助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主舍命是最荣耀的事、最有价值的。我们为我们的家人亲友来舍命已经很了不起，但是为我们的主来舍命是更上算、更有价值、更荣耀的一件事，你所看为宝贵的，就像你对斯提凡的那种的尊重一样尊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一生靠主恩典，跟随主到底，做主的门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